妈妈的心在哭泣，眼泪都流进了肚里。真是漂亮的妈妈，却憔悴的让人心碎。微风中吹起她招生的白发。
经常看的一张传家福，有陈晨勇，有小法度，有戴志森，还有一个我同样很熟悉的陈晨勇的爸爸，也是修炼了法轮功很多年，他有尿毒症，脚肿过八次，都走不了路，每次都走不了路，但是消了肿之后身体就会很好。当时620破坏得很厉害，所以陈晨勇就离开了家。离开家之后，这个老人留在家里面，因为他退休，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啊。620就不断的去逼问，叫你的儿子回来啊，回来就轻一点，不然的话一抓到马上就劳教。对这个老人啊，那种摧残啊，他简直就是忍受不了。白天他都躲开家，晚上回家他根本就不敢接电话。不管谁来的，一想他就软，
就是风声鹤唳的。
对，我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整个人那个神志都是呆的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劝他。虽然都是修炼的人，但是
而且你自己也在受苦中嘛。
对呀，都是很难过，因为都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。那么后来因为陈晨勇去世了，他承受不住，就彻底倒下。那么我在猜想啊，如果不是小法都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妈妈，也许这么小的小孩他现在要找爸爸的情形别人也会看不到，因为都封锁消息。你看国外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有那么多的小孩他们失去了父母呢？所以在歌中我也有这样的一种表达。你看看照片中的爷爷和爸爸，为你爸爸爷爷背起了的刺刀，现在家中只有爸爸和妈妈，我是你的妈妈，也是你的爸爸。我也是心酸呐，爸爸，你的妈妈在不成这破碎的家，她又当妈来又当爸，但是好好的一个家，却被残暴的打碎了。这秘密的心是泪水从天上落下。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，中国大陆是很浩劫，上天都在哭泣，因为他们整的是最善良的人。是不是写了这首歌？另外我还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阿静阿静》，它是表现，一些修炼的人哦，仅仅是因为上访，仅仅因为说真话，就被关押、被打压、被迫放弃自己的家，被迫不能够和父母见面，不可以去尽这个儿女的孝顺。不可以享受天伦。那么很多人就问我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上访做什么？历史可以证明一切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上访？我是说，如果等历史都证明了这一切的话，很多人因为相信了谎言而受害。不是有一个预言叫狼来了吗？是不是？相信谎言肯定要遭殃的呀。所以 我们就这么做，我们就去上访，尽管明明知道我们会受伤害，因为当时我去上访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子处理，我就知道很可能我会失去节目部主任的位置，所以我把前任他所有的问题全部都理顺了，建立了一个在一个月之内建立一个音乐的档案库，完了有一个主持人当时说要淘汰他下岗，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潜质，我就把他重新培养，重新能够适应他的那个岗位，把一切都理顺以后我才走。
就是已经培养了所谓的接班人呢？
他就是在他那个职务上，他可以
胜任。
那么所以后来的接任，他就说你都安排得很好，我就几乎都不需要管什么了。那么六幺零也跟我讲，你单位的人对你评价很高，你撤职以后，你的原来的那个节目部的运作还是你在位时候的运作，他这样子讲。那么我就想，我相信我也不是做的最好，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的同修，因为遵循着这个法轮大法的法理去做，他们都会那样要求自己，从一做一个好人做起，为别人着想。我明明知道他要撤我职，回来很可能我就是要打压，我还要为这个我原来这个部门负责，我希望他不会因为我做这件事情而影响他未来的运作。我不会因为一个主持人能不能还是有他这个主持的生涯可以延续的，而我不管他。我让他能够延续，把我该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我都完成了，都做了。
完全站在先他后我的一个角度上。
对呀，那是我们的要求。对，我们修炼就是要修成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的正觉。那么我这样子做，所以后来的人说你很自私，你就为你那个法轮在放。我说不是啊。我们单位的人他有些都说不是啊，他说先把什么东西都搞定了以后他才去的。而且明知道去了以后会受这样的折磨，因为前面已经有例子了。那么我就想，也许凭我的善心善念会不会打。
方便谈一谈您制作这首歌曲的一个背后意义吗？
其实我不是专业的作曲家，也可以说一点都不专业了啊。那么从小是喜欢唱歌就是了，后来因为我做电台嘛，竞争比较多，所以呢，在我们节目当中，我也会融入一些我自己填词啊，或者做点小曲啊。很可能都很不专业，或者说很不规范，但是就是说，看了别人还是蛮喜欢听的啊，那么也有点兴趣。但是因为后来修炼呢，这种兴趣慢慢也就淡掉了。但是呢，后来因为我的经历，还有就是我看了同修他们受着怎么那种磨难那种苦，我就觉得我们当时过的每一天，都按常人来说，都好像很需要长歌当哭的那种感受。而且很多常人就是不修炼的人，他都不懂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子，为什么你们要去上访。就像我那亲朋好友都觉得你原来不是很好吗，工作也很安逸啊，别人都很羡慕有社会地位，对不对？另外工资也不低，生活可以说很稳定哦，福利待遇各方面都很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去做？那他不好，这样他不好嘛？历史可以证明一切，他都会这样子想，我觉得很痛心。那么还有一些人，他就觉得，那些邪恶的镇压者说的话好像有道理。你们这些修炼的人，就是自私，不管家。你看年迈的父母，你们都不去管他，他们不知道，不是我们不去管他。而是被迫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去管，所以心里面是难受的呀。不但是孩子不能去管他，年迈的父母还要心系天涯流离失所，他都不知道流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冻着了，饿着了，还有没有钱，又没地方住啊，他都很担心。关到牢里面，在铁窗下， 他会不会给打？会折磨成怎么样？还有没有一口气要能够出来呀？他都把事情颠倒了黑白呀！家你都不要了，不是我不要了，你试一下把我放出去，你试一下一点都不正样，你好好的听我讲，完以后我可以正常的回家生活，回家工作，你看我要不要？你不可以这样强加，这样子造谣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我想，我们有太多太多话要告诉他，太多太多的故事要跟他讲，但是我们这样脾气很难的，因为我们公开的啊，我去法庭跟我哥跟你讲，
就
人
被
家就
抓
马
了。
上就给抓，所以我想，也许我会把我心里面想说的话写成字，不用心去写，不用心去看，让给别人听，也许别人会感动，或者学着哼几句，把它传给不知道的人，有缘人，因为我们相信缘分，或者是把我的歌词告诉别人，把一个一个故事传出去，那么我的目的也达到了，让世人关注，我们的确是在受迫害，而且这种迫害是很邪恶。曾经有人跟我讲，经历文化大革命，经历了就五几年的时候，公历五九年的时候，他是三反五反，那都是很邪恶的。但是我经历了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，我觉得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而且它都是比原来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些做法更隐蔽、更阴毒，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阿静阿静》。那么歌中就有人问啊，阿静阿静，你为了啥要上访被抓？给他一个回答，阿静阿静，你为了啥不回家看看你的爸爸妈妈？也给他一个回答，为什么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阿静阿静，为什么没有了身边的他？家破人亡了，夫妻分离，都那样子。那么有些常人他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你们是这样子，是一首对唱。当时我就是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表现，可以表现出来修炼者和不修炼的人的那种想法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静啊静，为了啥去三宝被捉？修炼法轮功德堂，只为说句公道话。善良美丽的阿静啊，从此他被打压。啊，静啊静，为了啥不回家看看爸爸？从出牢笼的阿静啊，仰望着远方的家，家中年迈的爸妈说，千万你别回家。啊，静啊静，为了啥没有了身边的他？只为坚持说真话，警察带走阿静的他。忍住阿转的泪水呀，阿静。继续走天涯，啊，静啊静，我懂了，你是为救我们大家，真善人的佛法呀。我们要珍惜他， 心，我难表情啊，还是出去说。不论大风是中风，
这么正这么好的一个大法啊，在中国大陆受到这样子不断的打压，那你们爸爸弟子也不断的上访，不断的被被这个所谓邪恶的势力所控制所折磨，那您等于就是朝不保夕吧，或者说你精神上的那个痛苦，
对，
你怎么度过的呢？
其实是说选择流离失所，可以说真的是很无奈，真的是完全是被迫，因为当时面对这种迫害、这种折磨、这种好像非得要强迫要随他而去的那种，脑子里面就一念就是一个字，就是我要走，我一定要走，我要告诉世人我真正的想法是什么，我一定要坚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我的感受是什么。这一面就是很强烈，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会面对什么，根本连想都不要去想它，因为根本是不知道的呀。我今天我就不知道明天我将会面对什么事情，有什么危险啊，或者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啊，口袋里面的钱还够不够用啊，会不会没有饭吃啊，有没有地方住，我都不要去想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很实际的，在一般人来说根本都会很担心自己会受到这种磨难的事情，它会时时刻刻突然间就会发生在我的面前，我要去面对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，所以连想都不要去想。一想多了，我觉得那种精神的压力，它是另一种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迫害，他会那样子。当我觉得我很无助的时候，我很想找我的朋友帮助，找我的工友帮助，我甚至联络我都不可以联络到他，因为可能安全的问题，他们也是流离失所，也都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。你说组织，那怎么组织？组织起码它有一个很周密、很系统，张三李四啊，哪里有一个什么，哪里有什么，他那个联络图是不是哈？他都会很清楚，是不是？没有了，全都散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是从无中来，我们又回到无中去。他这种增加被迫流离失所的是相当相当的多了。那么流离失所可以面对的就是说，想象不到了。邪恶他不会放过我们，他会拼命的围追堵截啊。有些人就说，你像现在那个警察，他做那个出租屋的检查啊，什么暂住人口的登记，那些就是完全是一种地毯式的搜索，就是想把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给找到，完了以后不断的去迫害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很艰难的走过来，如果不是对这个大法的坚信，凭着正念，我想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面对每一天。
你本身也是新闻界的尖兵嘛，哈，所以你对新闻的真实性跟新闻报道的一个正义的这种责任，你觉得当您现在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这个环境的时候， 你觉得你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个力量，或者你会不会向观众朋友提出什么样的呼吁，让善良的人民帮助法轮功的学员？
对，我流离失所，就是我刚才说我流离失所的目的就是想这样的，我就是要走，我就要把我真实的感受，我的所欲所感所想，全部要真实的去告诉人们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事媒体很多年，我一直都有一个这样的困惑，我在中国大陆，我算不上一个，当我去采访的时候，我算不上一个记者了呀。我充其量就是一个某部门的宣传员而已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东西我们是不可以说，很多很多的规定啊，很多，就是你包括在电台播放的歌曲，他都会一大串，这个人不能播，这首歌不能播，都有很多这种规定啊。当时就是有一个歌星，他的歌唱遍了大江南北，但是在里面就是不能播他，但是他翻唱他的歌就可以播。这对人不是对事，是这个样子，所以都是觉得流离失所一点。尽管我面对的每一天是那样的困难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作为修炼人，我们的行为准则，我觉得我应该那样做，很有意义，很值得。就是尝那个滋味，我原来的那个身份，就是说一个新闻的工作者，也促使我。必须要有这样的职业道德，要把真实的东西展现给所有我的听众。虽然我不做广播，不是那种听众，但是我所有的有缘人，我可以跟他说，他都是我新的听众。我应该做这种事情，而且我很希望得到，很多人的关注，对这场的正阳很多人关注。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善良的人也了解了很多的这种真实的情况，正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多。我相信邪绝对不可能压倒正，我相信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，大家都知道真相之后，很多人也不会随着邪恶而去。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等于也是帮助了他们，不相信狼来了，也就不会被狼所害，那么也是很有意义。所以这个苦是在吃这个苦了，但是我觉得付出比得到会更幸福。那么虽然是我们这种是一种完全是无奈是被迫害的这种付出，但是呢，总的来说，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还在记挂着被欺骗的人，所以尽管是这样子，我们还是应该把我们不想去回忆那种痛苦的东西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觉得，为了他们，我们还是应该把它说出来，不完全是为自己了。
我们在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个现象啊，好像大陆上的人民对于很多事情都是采取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，所以对于你们的遭遇，他们也深表同情，也知道，就说由您自己的行为，他们也知道你们是好人，可是他们的态度都非常的冷漠，甚至认为事不关己。
对，
那您
我
觉
觉
得
得，
您个人小小的力量可以，就是说打动他们吗？
我是这么想啊，因为呢，现在的确在中国大陆呢，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，它是一种高压下的，完了不单是对我们，包括是镇压我们的，比如街道啊，那个派出所，越是基层的，他们受到那个牵连是越大。所以呢，如果万一比如我们走了，或者说管不住啊，所谓的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会出现什么问题，他也连带的要受一些处分啊，或者是受到一些什么。所以呢，他们会把一些怨气转到怨我们，他没有想到我是被迫成这个样子的。那么真正迫害我们的人是，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，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这样去讲，告诉他们真实的东西，他们也明白了。也有很多人他不愿意继续再作恶，那么其实我们的力量也不是小小。我想一个人小小，多几个人他就不是小小，不是有一个故事，一双筷子很容易就可以掰断了。给你10双、100双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一个修炼的人，他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而且他都会为 别人去着想，用心善的人啊，他都会为别人去着想，他都会把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。那么我相信我会说，其他我的同学也都会去说，而且我们都是不约而同的把我们真实的东西说出来，因为我们没有组织，会员之间都不认识，那么说出来的东西又是那样的相同。如果是造假的，那肯定都会漏洞百出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相信会引起关注了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刚才说到那种麻木，他是在恐惧下，在恐惧下的表现，他不敢，但是他内心，如果他明白了，我们像我们对这样是冤枉的，知道他是说一个正一个邪，到底哪个是正哪个是，他会分辨了，对他生命就会很有意义。我们等于就是帮助他救了他。那么虽然我们是被迫流离失所，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，但是凭着我们的善念和正念，我们把这不好的事又转成再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是这样子。当然，这种付出要比不流离失所、不被镇压要大得多。我想你可以想象得到。
那节目的最后，你可不可以呼吁一下善良的人民怎么样协
我
助？
希望大家呢，就是都伸出有力的反手和发出正义的声音，抵制这场邪恶的镇压，挽救被镇压的法轮功学员，挽救那些个无辜无助的小法度们。
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要求您再唱一次献给法度的这首歌曲？
妈妈听到法度说："照片里的爸爸不说话。"他就对小法度说："你只能看见照片中的爸爸，你的爸爸已先生回答。"法度的名字啊，是他留下疼爱你的爸爸，他不再回来我对法度说："法度你的妈妈的心在哭泣，眼泪都流进了肚里。真是漂亮的妈妈，却悄无声息的让人心碎。微风中吹起她招生的白发。"你的妈妈支撑着喝水的脚，她又当妈来又当爸。本是好好的一个家，却被残暴的打碎了。这里你的心是你身上天上落下，真的很希望所有的小法度们，在中国大陆的小法度们，他们修炼法轮功的爸爸妈妈都能够马上回家。
观众朋友，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，请你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，听听我们这些歌声，听听他们的心声，请献出你的援手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